迎收看美国之音1月12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樊东宁，从美国之音位于华盛顿的演播室为您现场直播。美国智库兵棋推演2026台海开战，结果美日台惨胜，解放军攻台失败，动摇中共政权，但台湾若孤军奋战，能够撑多久呢？另一方面，中国新任外长秦刚对俄罗斯提出了三步，战狼发言人赵立坚发配边疆，习近平的外交路线是否出现了180度的转变？谁又将接任中国驻美大使呢？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在美国之音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留言，或是发表您的观点，向两位来宾提问。稍后我会选择几位这个网友的点评来请来宾回应哦。不过首先我们来看到，就在解放军东部战区与台湾周边海空域展开多兵种联合实战演习之际，美国的华盛顿智库战略暨国际研究中心 CSIS 公布了一份模拟台海2026开战的兵棋推演报告，结果显示美国和日本虽然成功地阻止了解放军攻台，但和台湾都付出了惨烈的代价，而解放军方面的战损则推估有155架战机、138艘大型船舰、约10000名解放军战死、数万人沦为战俘，而攻台行动的失败也连带动摇了中共政权。这一份兵推中还有一个假定，是在没有美日驰援的情况之下，台湾单独孤军奋战也能苦撑70天，这和解放军将领曾经扬言三天之内就能拿下台湾速战速决的说法可以说是相去甚远。那么中国国台办的发言人马晓光是批评这一份兵推是在渲染贩卖中国威胁论，而一位美国退役的中将空军前副参谋长德普图拉他则建议美国应该要持续将攻打中国本土列为可能的军事选项，才能够有效地吓阻北京对台动武。那么究竟解放军攻台能否成功，他可能付出的代价有多大？美日若袖手旁观，台湾能撑多久呢？今天我们的节目为您邀请两位专家啊，一位是在台湾的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的副教授，同时也是中华战略暨兵棋研究协会的理事长，前台湾陆委会主委，国民党的驻美代表黄介正教授。黄教授，非常欢迎。
大家好。
好，另一位在加拿大的是非常熟悉中共军事问题和海军政策的加拿大女王大学历史系助理教授赖小刚博士。那么赖小刚博士，我稍微介绍一下，他是毕业于加拿大皇家军事学院战争研究系，他也著有中国关于海军战略问题的争论，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坦克战等多部中英文著作。赖小刚博士，欢迎您。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好，黄教授好。
好的，首先我想先请教在台北的黄介正教授，当然您是这个兵棋方面的专家，你怎么看这一次 CSIS 的兵推报告呢？
CSIS 这次的兵推报告号称总共有推演了26次的不同场景、不同想定的兵棋推演。那么我自己在去年的七月啊，曾经到 CSIS 参加两天的推演。我个人到目前为止，我并不清楚我去年七月所参加的推演是不是在这26次当中。但是就这次 CSIS 的推演来看的话，我必须要讲，作为一个娴熟兵棋推演设计以及指导的一个人来讲，兵棋推演最重要的不是它的结果，因为最重要的是兵棋推演它当初在设计的时候是希望达成什么样的目的，它可能有教育的目的，有可能为了争取预算的目的，也有可能是在超前预示一些可能所面临的威胁的这种场景。那么所以就我们来看的话，应该是非常谨慎小心的去看每一次兵棋推演它当初假设的客观环境跟主观想要达到的目的，再来去看。第二一个是兵棋推演最重要的是过程而不是结果，因为结果可以是预设的，但是过程当中我们可以学习到什么，变成是兵棋推演中间最重要的一个环节。第三个就是我们要去思考这个兵棋推演用什么方式向公众来宣达，那么不管是透过电子或平面媒体，或者是透过现代的社群网站， 那么他所释放的讯息是不是有导引所有的观众，包括美国，包括在大陆还有台湾，或者是全世界各地，对于台海周边形势的一些见解和看法。那把这些因素通通考虑在里面以后，再去看这一次整个完整的对外公开版本的这个兵棋推演的报告，我们才会从比较正确的一个角度出发，去看这一次推演所给我们的启发。
嗯，好的，非常感谢黄教授这个非常深入的分析，而且亲自也参与了这一次这个可能参与了 CSIS 的这个兵推的一个部分啊，非常感谢黄教授。那么刚才黄教授提到说，可能最重要的不是结果，而是整个兵推的过程，还有它的目的，甚至释放出的讯息。接下来我就想请在加拿大的赖小刚博士，您来为我们解读这份兵推报告，您认为有哪些值得我们观察的一些重点呢？赖小刚博士。
好，值得观察重点的第一个呢是它的方法，第二个呢是他的推演的过程，第三个呢是结论。之所以这样子的话呢，因为我对兵棋呢是既陌生又既熟悉又陌生。熟悉呢是原因，在许多历史著作中都提到过兵棋推演，比如说日本的渊田美津雄，他在回忆中途岛海战的时候就谈到兵棋推演，说美日军在战前擅自修改了兵棋推演的过程。除了他还有苏联的著作，苏联著作对中国影响非常大的，那么说呢经常提到了沙盘作业，战役推演，所以这个过程非常重要。另外呢，我对他这个方法呢不熟悉，然后但我关心他的结论呢，就他的结论跟我的预设想的一样不一样，结果发现基本一样。我的方法是用历史，用通过对过去历史的这种评判来看他的结果，兵棋推演的结果跟我的评判也差基本上一样。
好的，想继续请教黄介正教授的是啊，这次的这个 CSIS 的兵棋推演，它分了五个部分来做结论，一个是基础的假定，一个是比较悲观的假定，还有比较乐观的假定，其中还有一个受到大家关注的是台湾如果孤军奋战的情况之下是什么样的结果，那么最后一个是所谓的末日模拟啊。那么当中我提到说，如果美日完全不介入，也就是袖手旁观的情况之下，台湾可以独自应敌撑70天，你怎么看这样的一个兵推结果，尤其是这跟中方原本这个解放军的将领说3天之内就可以拿下台湾，可以说是有很大的落差，请教您的看法。
看我们从这个 CSIS 的结论报告来看的话，应该是所有进行兵棋推演设计或者是主持兵棋推演整个进程的人士来讲，算是一个梦幻的一个组合。因为大部分的兵棋推演都是在有限的资源和有限的时间之内所做的，那么大部分应该说全世界来讲很少在非政府支持的情况之下可以做同样的课题，可以做如此多的推演，并且有五种不同的模式来进行反复的这种推演。这个来讲的话，对于对于很多从事兵棋推演的人来讲，这个非常的非常的梦幻。那么另外就是您刚提到，就是说这个最后的结果虽然我刚刚讲过这个结果并不是真正的重点，重点是在过程当中参演的各方是否能够因为我们想定的情况设计，所以可以学到更新的理解，对于台海未来可能发生的军事冲突有更好的理解。那么换一句话说，如果我们从结果来看的话，那么我们会发觉这一次的推演很可能不是真的要从结果来去判定未来台海情势，或者是美中台日各方在这个整个未来可能台海发生战争情况之下必然发生的场景。过去我们都讲料敌从宽
是。
那么所以我们在这整个过程当中确实有很多值得我们去仔细分析学习的地方。我个人不认为就是说这次的推演它就是预测我一再的在自己教学兵棋推演的课程当中在讲，兵棋推演的目的是在更好的了解 问题的本质跟威胁的形式，而并不是在于了解预测推演的结果。那么解放军对台的基本上的作战设想其实就是八个字，叫做远战速胜，守战决胜。
嗯哼，
那么换句话说，在最短的时间之内能够达到他的政治目的，因为所有古今中外用兵的基本的目的都是为了达到政治的效果。那么如果解放军决定对台使用武力，又没有办法远战速胜，也没有办法守战决胜的话，就会掉入了解放军所不可预期也不希望看到的一种事态的发展，后面不可控的因素就会不断的增加，而使得这个所谓的红军啊，或者是这个攻击军啊，在面对未来可能的发展的时候，不一定能够达到它的效果。
好的，赖小刚博士，刚才黄教授也特别谈到，这份兵推目前推出来的结果是可能并不如这个中共想象中可以速战速决，而且是解放军的战损非常惨重，尤其是海军，您是研究海军的专家，他认为说中国的海军将会溃不成军啊 ，in shambles。 你怎么看这一份兵推出来的结果是美日台可能是算惨胜，但解放军的溃败，尤其是海军的这个覆没，另外呢对影响的部分呢是也会影响到中共的统治，不过他也提到了对美国全球领导地位可能也会有一些损伤，想请您就这个部分跟我们做进一步的分析，赖小刚博士。
好，谢谢。这个人民海军要遭受惨重的损失是情理之中的，因为他的目前的国际秩序是建立在美国的制海权之上的。美国的海军无论是装备上面、训练上面还是理念上面，都是大陆海军所不可比拟的。大陆海军的这个远洋海军，它的大型军舰，它没有一个很好的理论依据的。甚至呢，大陆决策人包括理论制定人对于什么是 sea power 都不知道。包括 sea power 这个词在汉语中间，大陆的汉语，至少在大陆的汉语中间都没有合适的词，以前以为是海权，现在呢后来有人发现不对了，译成干脆用海上力量。对于这个游击队出身的起家的这个人民解放军来说，海上力量实在是太遥远了，难以理解的东西。所以现在的人民解放军的军事战略是在1993年颁布的，现在都知道这个过程是怎么建立起来的。回忆看一下这个回忆录，刘华清回忆录，还有张万年回忆录，张震回忆录，就记载得很清楚，他们是到底是怎么制定的。实际上这个战略呢，以海洋为主的战略，制定人对于什么是 sea power 海上力量都搞不清楚，所以他造出这些船都是一个没有用的东西，是让人看的，不是使用的，或者是这些船呢是为了震慑一些个小国家的，而不是用来实战的。
好，另外我想请教黄介正教授，是有关于这份兵推当中，还有一些这个很精美的彩色图卡被很多媒体拿来这个引用它里面的数据哦，其中有一些是特别受到大家这关注和讨论，就是美军方面的这个损失，包括会损失两艘航空母舰，甚至是10艘到20艘的大型水面战舰。我不晓得您怎么看，甚至这个美军战亡的人数，他这边推估是可能是相当于过去20年来美军在伊拉克、阿富汗战争中折损的这个半数的兵力3200名哦，你怎么看这个美军方面？盟军方面的这个战损的一个推估呢？黄介正教授，
第一个，在这个兵推当中，我们当然会在特殊的情境之下，才会导引出美国和中国实际上发生直接火力暴力的正面交锋。其实从韩战以后，美中，也就是说美军跟中国人民解放军，并没有在战场上面发生过战役层级的直接的交火。
是，
那么所以它是基本上是一个非常大的假设。第二个也就是关于战损的预估啊，通常我们知道美国的航舰基本上是至少5000人以上啊，有的时候是超过6000人。那么如果有两个航空母舰啊，再加上它附近的打击群所拥有的舰只遭遇到中国大陆的导弹攻击而沉没的话，那么它的战损应该不是这个数字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一两天很多人都在讨论这个结果和 但是我觉得真正重要的观点不是在于死多少人，哦 casualty 有多少，
嗯，
最重要的是在于中国大陆会不会发射反舰导弹，去把美国认为最重要的国力象征，也就是航空母舰打击群，直接的攻击，那么引爆或者是冒着。两大核子强权中间无限升高的军事冲突，甚至引发核子大战或第三次世界大战的这种风险而做的事情。那么这就让我想到 CSIS， 虽然是我自己的老东家，我在那边曾经工作过，
是，
那么所有的老同事都还在，
嗯，
但是我还是要讲的话，在 CSIS 公布的这个整个对外公开的这个一个多小时的报告的影片当中，
嗯，
中间并没有一个真正懂得中文，或者是懂得，或者花毕生的力量去了解研究中国的专家，那么所以有可能是从比较战略性或者是地缘政治上面直接两强对抗的角度去做这样子的分析。那他会不会模拟出中共中央这个军事委员会的决策的思维，
嗯，
或者是这个台湾方面，或者是美国或日本方面实际上面的这种决策的程序跟模式，可能还必须要再仔细去探讨，也有可能有精进的空间。
好的，感谢黄教授分析。我想抓刚才黄先生教授讲的两点来请教赖小刚博士。一个就是这个次的兵推被媒体报道之后呢，有很多当中的情节是可以说是令人担忧或是骇人听闻，包括刚才提到说究竟中共会不会冒这个风险去用反舰导弹打美国的航母，那么甚至兵推出来之后也有美国的退将建议说攻打中国列为美国的选项才能够有效吓阻解放军犯台，这也是很恐怖，就是说如果打台湾的话可能就攻击上海之类的，这样作为一个吓阻，你怎么看这种比较特殊或令人担忧的情节的出现？再来，刚黄教授提到一点了，这个兵推能不能反映出实际中共内部和解放军的决策作战思维呢？也想请教赖小刚博士。
这个我先从后面第一个回答吧，就是能不能反映，反映不了。黄教授说的对的，
嗯哼，
因为呢，解放军的思维很奇特。它的特征是土八路，就是一直在说土八路，土八路他们是不太懂外面的世界的。这个作为翻译来说呢，一些个西方概念和术语非常难以译成中文，而且呢，解放军的翻译的水平也就那么一回事，在很多翻译的质量有问题的，英文的理解有问题，变成中文更有问题了，这就是一个。没有换到思维的。第二个问题呢，就是关于是否进攻大陆目标的事情。刚才呢，主持人也说过，他的有一个这是不能进攻大陆的目标，这是作为建议之一提出来的。这一点呢，是让我最难以费解的事情，因为呢，所谓的吓阻，台湾叫吓阻，大陆叫威慑，威慑的目的就是要打击你对方。你的重要目标，让你感觉到你去进攻发动进攻是不值得的才可以，比如说核威慑就是这个。如果要是放弃打击大陆目标的话，等于是犯了美军在越南战争、朝鲜战争同样的错误，因为在朝鲜战争的时候美军不敢进攻，没有去进攻中国大陆的内部的目标，所以呢就出现了很多的问题出来了。当艾森豪威尔执政之后呢，要结束战争，又说又提高了轰炸的强度，说如果要是中共再不停战的话，那就要使用核武器。这时候的艾森豪威尔说的使用核武器是当真的，所以呢，1953年很快七月份，中共很快就让步了。同样的事情也发生过越南战争身上。那么，如果是大陆，如果美国这么提出来这个建议，让我很费解的地方就是不去进攻大陆目标。那么，对不起，第一个问题你问的什么呀？
就能不能反映这个中共决策思维？您已经稍微跟我们提到了，
已经接了。
对，感谢赖小刚。
他没有，他没有反应。
好的，也当然要请教这个黄先生博士是否同意，最好的防御就是进攻啊。就是刚刚提到说，美国的退将建议说要把 攻打中国本土来列为一个可能的军事选项，才能够有效的吓阻这个北京对台动武。你怎么看这样的说法？再来就是反映中共的这个思维模式和决策。赖小刚博士认为不行，因为中共他的说法是土八路，其实就是中共的这个习近平的决策可能是很难预测的，不晓得您怎么看这一点？尤其是现在连带到乌克兰的问题，很多人认为说乌克兰战争可能会让习近平重新去思考说是不是要攻打台湾，但这份兵推当中也提到了乌克兰模式是绝不适用于台湾的，这些部分也想请黄继正教授来做一个回应。黄教授，
如果我们在台湾一再的这个提醒来访的美国朋友啊，我自己也常到华盛顿来，如果把台海的情势或者是两岸的军事对峙的情势戴上了乌克兰的眼镜来看的话，很可能会有失真的情况。那么刚刚大家所讲的 David Deptula 跟我私人是好朋友，
你怎么看他的建议？
那么我对他的专业非常的尊重啊，也尊敬啊，我们平常也经常联系但是如果从单纯用兵的角度来想，第一个啊，这个 General Deptula 他所提的事情可能忽略了，就是从一个 warfighter 就是一个军服或者是制作作战计划的人，他如何去理解或者是执行美国白宫或者是五角大厦里面政治决策的文人对于整个美中长期战略竞争态势以及是否要用高强度用兵的理解，很可能他知道，但是因为兵棋推演所设计的场景跟限制，使得他没有办法完全的去模拟五角大厦的决策。所以在可预见的一些，我自己设计兵推大概超过20年，有些时候我们在推演的过程当中，因为要尊重当初邀访或主办单位所设计的兵棋推演想定，所以我们会强迫自己不要去做想定以外的做法，而跟着想定走。那么如果从单纯军事观点的话，我觉得这个 General Deptula 他讲的并没有错，就是说如果真的是要使用高强度军事手段去面对这样问题的话，很可能美国必须要选择做源头打击。换句话说，也就是说能够动足机先，在解放军还没有发展或者是启动这种军事攻击的时候，就以先发制人的方式来处理这个可能预见的未来的台海危机。那么先发制人，所谓 preemption，在美国的战略文化当中基本上本来就是存在的。那么所以一般美国朋友比较容易理解，但是对于东方的思维以及海峡两岸的敏感程度，还有中国大陆如何看待与美国的强权竞争长期关系，很可能都要再把它加进去再做这个更合理的推演的这种评估。
好的，感谢黄杰正教授的深入分析。我也很快的请两位来宾来听听看我们这个美国之音的网友们有什么样的看法啊。这位网友叫做仙人掌，他说这个就我的看法呢，2026开战他认为可能性不高，因为中共还要忙于处理经济问题，应该是腾不出手来打仗，要开战就可能把中共推向灭亡之路。另一位网友叫胡锡进，进退两难啊，他说只要美国不作茧自缚，不要把战争局限在台海的话，他认为中共是撑不住一周的。另外还有一位网友，他说这个推演太保守了，真打起来的话规模是不可控的，他认为核战啊是一个概率的事件。另一位网友叫 Red Green Blue 123，他说国内没有统治危机的话，习总不会出兵台海吧。还有一网友叫福泽和夫，他则认为说这个兵推惨胜，他指的应该是美日台惨胜，会使习共跃跃欲试，认为有机会可以获胜。那么如果兵推是完胜的话呢，也许 能够起到吓阻的效果。其实就这个最后一个网友，就是这个兵推出来很多的媒体的报道，它究竟会形成一个什么样的军事上或是政治上效应？我们已经看到现在这个兵推出来之后，好像解放军对这个台海周边的演习在持续啊。那么国台办的发言人马晓光也做出了一个回应，我们来听听看。这个马晓光他是说，这一份兵推啊是在渲染贩卖所谓的这个中国威胁论，是对这个国内的军工集团来牟利，对美国的军工集团牟利。美国出台年度国防授权法呢，是把卖给乌克兰的武器想卖给台湾，要把台湾变成战场，把台湾青年变成炮灰。想请教赖晓光博士，是兵推之后它可能引发的一些政治和军事效应会是什么？是会像最后网友说，兵推的结果如果是美日台产生，会反而让这个习近平更想要跃跃欲试，还是说其实会吓阻共军作战？它可能起到的影响会什么？也想请赖晓光博士做一番分析。赖晓光博士，
好，我想它的影响不会太大。原因是呢，解放军也有类似的兵推，
是，
但是它是专门的课程，但我不太了解，但我大知道是有啊，有专门的研究机构就做这个事情。但是呢，所有的解放军都要做一个军队，所有想打仗的军队都要进行类似的兵推。我就刚才说的像图上作业、战役推演，因为解放军是从苏联红军那儿一个 copy、一个 duplication、一个副本研究出来的，受到了苏联的影响非常强烈，所以呢，解放军一定在做这样的事情。而且参谋人员呢，也要做类似于兵棋推演的事情。只要一做兵棋推演，就会发现这是不可能的。那么说，如果要是说解放军真要是爆发了台海战争了，全力入侵，攻在台湾的话，那么说呢，就是解放军的参谋部门，以前叫总参谋部的作战部门和侦察部门，就堕落到了和俄罗斯总参谋部一样了，他没有说实话。而解放军的一个最大的遗产，就是他的一个非常干练和清醒的参谋队伍。如果是台海战争是出现台海战争了，说明呢，解放军的参谋部门已经堕落成了和俄军一样了。但我现在还没有看出来，所以说呢，我并不认为台海会爆发大规模的战争，小冲突不敢排除，但是大规模的两栖登陆，我看不出来。
好的，接下来我再念两位网友的评论啊，是我们现场的网友的评论，然后请教黄介正教授。这位网友叫塞尔，他说台湾不是乌克兰孤岛作战，每一次的防御战都是决战。那么中共方面最要命的是三军没有多少共同实战的经验啊，特别是海军。另外我们的网友蓝花花，他刚才也留言说啊，这个中共的党卫军海战是有心理阴影的。他说看看这个叶飞辉师近10000战力最强的士兵在侵略金门岛的实战战力，就可以看出这个党卫军的确是标准的陆军，海军的力量非常弱。就目前党卫军的新军舰啊，像下饺子一样的增加也是无济于事的，因为就目前为止党卫军实际上是没有现代海战的实战经验了，这个现实已经大大的限制中共海军打胜仗的可能性。共军想要侵略中华民国，只会落得一个一败涂地的下场，台湾海峡将是解放军的梦魇。不晓得黄教授您可能对这个当时的这个金门的情况也很了解，你怎么看这位网友的观点呢？做一个简单的回应好吗，黄教授？
从这个1940年代末期的金门啊，到1958年的这个823炮战来讲的话，事实上跟现在解放军的整体能力确实是有好几个代的差距。换一句话说，不论美国或者是台湾，都必须要从料敌从宽的角度来看，就是不要假设解放军没有办法做到。那么我相信大家知道啊，这个2015年的11月，习近平军改开始，到了2025年的11月，那么就是军改满10年了。所以这次美国 CSIS 24场这个兵棋推演，他把时间点设在2026年。那么因为2027年就是21大，也就是习近平任期满，总书记任期满第3任，以及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100年， 那习近平也定出了奋斗目标。所以从这些角度来看，当然我们可以在事后有很多不同的解读，但是基本上来讲，那么会不会在政治上、外交上、经济内部的经济形势上逼到这个中国人民解放军主动的发起一个对台海的战役，那么确实是有待商榷的。那么我们假设它一定会发生，对不起。那么所以这个我要再讲一遍的，就是说这整个兵棋推演，那它基本上是一个参考。那么不要忘记哦，从1958年到现在在台湾的中华民国国军已经
好的
64年没有，已经有64年没有进行过军事战争，从1979年到现在，中国大陆也有43年没有从事过战争，所以两个业余组要开战，那么确实会有很多不可控。
好的，
我们现在很难去说明的地方。
好，感谢黄杰郑教授。没有，我马上也练两个网友，刚好有网友评论进来了啊。这位真理只在中国导弹射程内，他说，第一岛链内呢，美国是有胜算的。如果真的开战的话，美国敢把炮弹打到中国领土内，看俄乌战就知道了，是不可能的。说这个是防御性质。另外还有位网友他说，台湾岛上的中华民国政府是现存的唯一按照中华道统和法统延续中华文明且完成民主转型的政治实体，它的存在证明了大陆的中共政体是一个信奉马列主义反中华文化的汉奸政府，更证明了民主适合中国人。所以他认为中共会想方设法的摧毁它，那么所谓的国家领土完整只是一个战争攻台的借口。这是我们网友的个人评论。也想最后请教赖小刚博士，在我们的上半场结论时间谈谈，就是究竟这个兵推之后大家各方的这个会诊分析您怎么看，究竟解放军攻台这个最大的挑战何在，当然也要同时问美军防御的最大挑战何在啊？究竟这个报告要回答两个问题，究竟攻台会不会成功，它的代价又会有多大呢？请赖小刚博士给我们做简单的总结。
解放军的最大的挑战是他自己。我刚才说的，解放军的一个最大的一个财富，就是他经过20多年的革命战争，形成了一个非常干练和诚实的参谋队伍。他是个革命的军队，这个革命的军队是建基在他的革命的基础上，社会革命基础上。当这个革命结束之后，他就变成了腐败，非常腐败的一个武装集团了。但是目前我看到的是呢，他的参谋人员还非常的干练还诚实。当如果要是这个参谋人员如果要是撒谎的话，那么这个军队就不可救药了。那么人民解放军就和现在的俄罗斯军队就一样了，也和当年的德国总参谋部也堕落成一样了。那么结局就是他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人民解放军一起走向了灭亡。
好的，最后刚才这个黄教授这个不太舒服，让你休息一下，你有没有什么最后要跟我们补充或跟我们上半场做一个总结的？因为您是这个对于这份兵棋报告的一个专家，想最后也请教一下您的意见，跟我们上半场做最后的总结。
我想我们如果比较诚实的来面对这个推演的话，我相信会透过 CNN 会透过正式的这个 CSIS 的正式的对外发布，然后放在 YouTube 上面，一定还有一个隐藏或者是一个机密的版本，
是
给美国政府参考
的。没错。
那么，所以我们看门道看热闹，要仔细去思考，有哪一些并没有向对外公布的，那么在报告字里行间，仔细的去阅读，我相信对海峡两岸，以及对美国的思维，应该会有更好的了解。
好的，非常感谢黄杰郑教授。还有赖小刚博士的深入分析。我们今天上半场的话题就暂时讨论到这里，我们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我也请两位来宾和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先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还要带您关注的是秦刚新任的中共外长对俄罗斯提出了三步，赵立坚这位发言人也被发配边疆，究竟习近平的外交路线是否出现了180度的大转变呢？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和您讨论。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欢迎回到《时事大家谈》的节目现场，我是樊东宁。习近平二十大连任之后呢，中共的外交人士大班风，其中最受到外界关注的就是这个所谓头号战狼发言人赵立坚调任边界与海洋事务司的副司长。那么有外国驻华媒体记者形容这是战狼一号被拔掉了牙齿。那么就在赵立坚调职之前呢，前中国驻美大使秦刚则是升任了外长，强调是中美关系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秦刚并在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通话的时候呢，连说了三个不：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这明显似乎有别于前中共外交部的副部长岳玉成曾经提出的三个没有，也就是中俄合作没有止境、没有禁区、也没有上限。那么秦刚对俄罗斯提三不，赵立坚是不是被发配边疆？习近平的外交政策和对外路线又是否将出现180度的大转变？接下来又是谁将出任新任的中国驻美大使呢？我们为您请到两位来宾进行深入的分析，一位是加拿大女王大学历史系兼职助理教授赖小刚博士。赖博士，再次欢迎您。
谢谢主持人。
另外也是台湾非常熟悉外交事务的淡江大学国际事务和战略研究所的副教授黄介正教授。黄教授，再次欢迎您。
大家好。
好的，我们今天有两位专家在现场深入分析哦，当然也欢迎我们的观众朋友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和我们互动，向两位来宾提出您的看法或是您的提问。首先我就要先请教赖小刚博士，怎么看刚才我们说的很多媒体认为这个中共头号的战狼发言人赵立坚是不是被发配边疆了？他的新职称叫做边界与海洋事务司副司长，有人说他升职，有人说他是这个被发配边疆，究竟这个单位是做什么？我们要先搞清楚。以前这个单位好像原本叫做调法司，不晓得您的了解是什么呢？赖小刚博士。
对，这原来叫调法司。我对中共的外交系统不太清楚，但是从它的名字来看，还有就是中国大陆和所有的边界所有的陆上邻国、海上邻国都有很多的边界纠纷，所以有这么一个司是正常，对，是很正常的，它有很多事务性的工作要处理，我想它是这种部门。
那么您怎么看这个头号战狼发言人被认为说是拔掉了牙齿，究竟您的评估他究竟是升任还是降职，很多网友们不同的说法，但这能不能反映出习近平一个外交路线的转变呢？真的是战狼休兵吗？您的看法。
我们先看一下赵立坚是什么时候出任的。他正好是在3年前疫情完全失控、全球性失控的时候，他出任发言人的，而又是在这个时候他被调换新的职务了，这就很有意思了。因为在3年前，由于习近平的一系列外交失误，造成了疫情失控，成了千夫所指的人，这个时候赵立坚出任的。而赵立坚的第一个让人的惊愕的，让全世界非常惊愕的说法呢，就是说，病毒起源于美军，起源于美国到武汉参加全世界军人运动会的军人造成的。这是让人吃惊了。实际上呢，赵立坚呢是用了 是被任命来做一项用耍赖的这种功夫来回避在新冠病毒爆发上的北京所应该承担的责任，他用了赵立坚了。但是呢，时过三年了，这个中共现在所处的外交处境已经是大相径庭了。我想习是要改变一下自己的形象，同时习呢，他的国内的权力，至少来说权力位置他巩固了，实现了他的三连任，为他的终身执政已经做好了，已经打下基础了，开始了。那么说这个时候呢，用赵立坚这个人就多余了，所以把赵立坚换掉了。
好的，那么黄基先生您怎么看啊？刚才赖小刚博士带我们回顾了这个赵立坚当时上任的这个背景，还有他的一些惊人之语哦。那么现在他被调去这个叫边界与海洋事务司的副司长，是等于是从最初FOTON的发言人变成了这个边界海洋事务司去了，您怎么看？尤其是连着看习近平在二十大之后其实出现了一连串中共外交人士的这个大班风或重新洗牌，您的观察是什么呢？黄基正教授，
我相信在习近平这个继续担任第三任的这个总书记之后，他重新有一个整队，重新再出发，重新布一个局是大家可以期待的。那么没有错，边界与海洋事务司不是地域司，那么所以也不是发言人，那么所以他的曝光，那么他的实际上面处理大国关系很可能不会有那么重要。但是不要忘记，中国大陆有14个陆地接壤国，以及尤其是在海洋边疆的争端越来越多的情况之下，我们不论是中俄关系中印边界的问题，中国跟越南的边界的问题，以及整个南海还有东海包括钓鱼台等等问题，它并不是没有平静无事没有这个风波的一个地方。那么另外就是赵立坚他本身在这个当时的客观情况需要情况之下，他必须把这个战狼的这个角色给扮演好。我们很难说他演战狼演得不像。那么现在当中国大陆有需要这个暂时做一个这种战略上面的回旋的时候，那么把它换下来，我觉得是可以理解的。我昨天还跟一些媒体朋友讲，我说狼还在，只是牙齿先收起来，别往外露。那么所以我相信中国大陆整个对外政策还是强势的，还是继续为了中国大陆的整个区域战略利益我相信还是非常会令周边国家有感的。那么所以整个人事的部署包括这个所谓中共中央外办主任由王毅接任，那么外交部长换人，那么以及我们期待可能驻美代表是媒体报道的这位谢先生，那么基本上来看，我相信是整理一个新的作战队伍。那么基本上来看，也都不是弱的角色。那么所以未来下一台戏、下一场局怎么看？那么我们大家都要拭目以待。
好的，感谢黄基正教授。可能黄教授现在新的职务也很关注这个究竟新的中国驻美大使是谁哦。那么美国这边主流媒体也做了一些预测，包括刚黄教授已经提到的这个谢峰现任的这个外交部副部长可能是热门人选哦，所以美国之音我们特别做了一个谢峰的小档案，稍后我们在或许来宾回答的时候可以播放让大家看一下这个谢峰他过去的职务。那么想请教赖小刚博士的是，你怎么看刚刚说这个现在习近平的外交队伍是不是重整啊，包括这个路线的改变，包括新任的中国外长秦刚他上任之后呢，我们也看到他说美国的关系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那么相较于美国他对中俄关系的说法似乎也出现变化，想请您解读。因为秦刚他对俄罗斯跟拉夫罗夫通话的时候提出了这个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三步，取代了之前岳玉成曾经说的这个中俄合作没有止境、没有禁区、没有上限的这个三没有。你怎么看当中这个新任外长秦刚他说法的一个转变呢？赖小刚博士，
这个他的说法转变非常大，而且非常大，而且这个变化的实际上从 去年的4月份就开始了，也就是乌克兰军队挡住了俄军的攻势开始就开始了。这个呢变化是在于俄罗斯的败绩，俄军的败绩，俄军的在乌克兰战争那个失败打成这个样子的，出乎大陆所有人的意料之外，也是出乎了我的意料了。我没有想到俄军会这么糟糕，也没有想到乌克兰军队这么打这么好，这个冲击是非常大的。原因呢，第一个呢是在北京和莫斯科中间呢，北京一直是在仰望着莫斯科，这个原因很好理解，因为中共就是苏共建立起来的，人民解放军的一切都是仿照苏联来的，人民解放军的条例主要的军事思想都来自于原来的苏联，后来的俄罗斯，解放军在理解俄国的方面呢非常容易，但是理解西方来说多一就难多了。
嗯，
就是这种尊重和有点像对待上国一样子的看待莫斯科，这个随着俄军在乌克兰的战败打成这样子的烟消云散了。那么同时呢，中国大陆内部一直有一个在提醒关于和俄罗斯的关系的声音，那么这两者相加呢，大家就比较清醒的看到俄罗斯未来的走向了。
嗯，
俄罗斯十有八九它要分裂，俄罗斯联邦会不存在了。那么当随着俄罗斯联邦的解体之后，一种完全全新的在东北亚地区的一个全新的地缘环境就会出现了。那么北京就要为这个问题要做准备了。那么秦刚的这三步实际上呢是告诉俄罗斯，我们第一个不会趁火取利，火中取利，趁人之危。同时呢也在告诉未来的远东地区的讲俄语的这些个政治领导人，那时候已经不是莫斯科了，是什么我们现在不知道，但是可以说远东将来的领导人向他们释放信号，北京愿意继续与北方的邻国诸邻国保持睦邻的关系，同时也告诉美国我们还要和他所说的不针对第三国，其实就是针对第三国，也就是告诉美国我们还继续会保持和北方国家的邻好关系。
嗯，好的，继续想请这个黄教授您怎么看刚刚提到这个中共的新任外长秦刚他说法的一个转变，您的分析哦。另外刚刚提到驻美大使热门人选谢峰，刚才我们列了他的小档案，事实上华尔街日报也透露他是去年11月在准备拜习会筹备过程当中一个关键的人物，甚至对营救孟晚舟他也出了很多力，不晓得您怎么看秦刚的说法还有谢峰可能出任驻美大使这两件事呢？黄教授，
我想秦刚才刚刚上任哦，那么对于很多整体的中国大陆对外政策，他是职业外交官出身，那么在对美事务上面他有这个相当的积累，那么所以我觉得在他刚刚上任外情况之下有两个可以想象的，一个就是基本上他必须所有的对外发言都必须经过中共中央外办主任王毅看过，另外一方面就是他刚刚接任外长，基本上应该是采取相对比较保守，不制造困难或问题的一个作为。那么等到他上手了以后，那么或者是跟这个新的团队工作默契更好以后，我们还可以继续后续的观察。另外一个，谢峰他自己，至少在处理就是专注处理北美事务或对美事务超过15年的经验，
是。
那么他又有香港的这个实际上面经验，所以我相信他在这个整个中国大陆对于西方自由开放社会的理解应该是够的。另外一方面，我们不要忘记，即使是在新冠疫情最冲击最大的时候。包括这个美国副国务卿Wendy Sherman 到天津去，那么谢峰都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我相信他在美国应该是有一些他熟识的对象，那么也并不是身手，那么他就我看他资望资历来讲的话，应该要接任这个位置的话， 应该对他来讲不是一个这个晚上睡不着觉的一个挑战。
好的，感谢黄教授。我们的网友评论也很多，念几个网友的评论。一位是这个中国反境外势力官方推特，他说赵立坚现在那个职位叫做边疆嘛，他也提出了一个质疑啊。另外还有一个网友仙人掌，他说外交部现在的人事变动只是洗牌而已，他认为战狼外交还是主旋律的。那么中共也意识到俄罗斯将要面临战争的失败，所以和俄罗斯越来越远离，免得惹事上升。还有一位这个反共日记，这位网友他说，别跟我说什么转弯，那是欺骗国际社会的权宜之计，这是由习近平的智商来决定，他已经走到了这个断头路，想让世界再给他一个桥梁啊，让毒蛇再次复活，这是网友个人意见。另外还有一位 Michael 梦，他说什么急转弯，韩国和日本不过就是正常的检测中国游客的新冠感染情况，你看看现在中共是怎么反制日本跟韩国的啊。这稍后我们可以请教一下这个赖小刚博士的意见。另外还有个网友 Reader， 他说中国的新任外长秦刚对俄提出三步，习近平对俄外交政策急转弯，一方面是习近平在俄乌战争这个失败之际呢和俄罗斯拉开距离，那么投欧美西方所好，另外一方面就是要敲打胁迫普京进一步冲锋陷阵来对抗欧美，一举两得。他说这是习近平的精明阴谋啊。那么赖小刚博士怎么看？现在如果说习近平的外交路线，我们刚刚从几个方面来分析，是出现转变的话，究竟这是一种权宜之计，还是真的象征了他的这个外交政策的一个转弯呢？想请教赖小刚博士。
我想他转弯的缘故是因为现在是走投无路了。他习近平执政十年来的对内对外政策全盘失败。他之所以走到今天呢，是因为他改变了邓小平的改革开放的方针。邓小平在六四之后反复在强调改革与开放不可分割，这两个一在一起的。但是呢，邓小平没有说的是政治改革，他是在80年代的时候他曾经想过，但是没有做，由于六四的缘故等等缘故他没有形成。所以他在临终的时候呢在强调的是政治改革。但是呢这个政治改革没有开始，而习近平呢他在执政没有这个政治改革没有开始的一个重要的代价，结果就出现了难以控制的腐败。那么习近平呢他要另辟蹊径，就是想通过中国巨大的经济体量来在自由民主主义的国际国际秩序中间开辟一个自己的小天地，就是所谓的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国梦。这个实际是在恢复中国以前的这个中藩体制，朝贡体制。这种习近平这种心态呢，我们从2015年，九三阅兵的他的接见来访的国家元首就能看出来，他选择是故宫，是选择紫禁城，那个态度尤像一个中国的皇帝一样。
嗯，
那么但是呢，他以为可以这么做到的，但是没有想到事与愿违，他把所有的关系都搞坏了。那么他走到现在的结果呢，但他只有一个，就和俄罗斯是背靠背了。那么背靠背，俄国又失败了。那么他往哪去走呢？
嗯，
而且他的新冠疫情又完全错了，就现在后来他的从动态清零变成了躺平，没有任何准备的开放躺平，结果呢出现了疫情失控，大量的老人死亡。他已经是焦头烂额，走投无路了。
好的，
在这个时候呢，又休兵。
好的，感谢赖小刚博士。我们来听一下我们现场网友的意见，很有意思。我们在谈这个中共人事外交的变化，谈到秦刚泄风啊，可是我们的网友都关心赵立坚。哎，这蓝花花网友说赵立坚的出现不意外，肯定是被贬了，这跟刚才前面的网友意见不太一样。不过他认为中共外交部是最容易晋升的，除了美洲司亚洲司之外呢，其他司就是配角，赵立坚的升迁大门已经关闭，基本上现在就是一个副省级干部，会待到退休，这是网友的看法。另外还有一位网友他说李强从市委书记直升到公务员的一把手，相反之下这个赵立坚从外交官直接贬职去看大门，他认为这感觉落差很大，这是我们网友的个人意见，供大家来参考。那么最后当然还想请教黄介正教授是怎么看这个华盛顿美国首都的这个最新的一些发展啊，跟美中关系有关，和台湾有关的一个是就是 刚刚周三举行的这个美日的二加二的这个一个会议哦，包括这个也针对中国威胁，还有这个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也即将是要出访中国。再来是美国国会部分，因为你很熟悉美国国会工作嘛，最后也谈一下现在新上任的美国众议院议长麦卡锡成立的中国工作组，还有他曾经说过要访台，你认为麦卡锡真的会访台吗？黄奇珍教授，最后跟我们谈一下。
当然了，是。这个中国大陆有一些人事的调整，那么在美国也有一些变化，
是
因为共和党控制了众议院，那么麦卡锡他自己经过15轮的投票才担任这个众院议长，那么又成立了新的中国事务委员会，那么到底这个当初前置他当选议长的这个几位共和党里面的比较鹰派的这些人对他是有更多的牵制呢，会影响他更多呢，还是说他终于担任议长以后可以发挥他的领导长才，那么能够有新的作为，这个我们都还要再继续来观察。重要一点就是麦卡锡会不会再跑到台湾来。
嗯，
我个人的感觉就是说，如果他成立中国事务委员会，基本上是为了他主要的针对是民主党的拜登总统和国会和白宫，而不是针对中国大陆，而更不是为了要挑起台海的问题，主要还是民主党跟共和党之间的攻防的话，当这个中国事务委员会特别委员会如果能够发挥更多的功能的话，他打台湾牌或者到台湾来去强调他的存在，或者是说给拜登的白宫施压的力道就会变小。那么但是如果说当时经过15轮投票才让他这个当选，而且新的议事规则是任何一位众议员都可以提议罢免议长的情况之下，他被裹挟的程度也有存在的几率，那么会不会因为这样子使得他必须要来台湾一趟，而使得台海形势有更多的变化，这个我们都要再继续的观察。
好的，今天两位来宾上半场谈了军事，下半场谈了外交，其实美中台围绕军事外交都有很多新的一些发展啊。最后想请两位利用时间呢跟我们做30秒的一个综合上下半场的总结，先请赖小刚博士。
谢谢。我很为习近平遗憾的，也为中国大陆人民悲哀的，因为呢虽然中国在实现民主化这是充满了变数，不一定成功，但不能差，也不能差到现在这个程度。更糟糕的时候呢，现在这更还看不到尽头，只会更糟。习近平本来可能成为中国大陆的民主之父，但是他却向相反的方向走，在带领大陆的中国人民在重走毛泽东的道路。
好的，最后也想请黄杰教授跟我们综合上下半场做一个简单的总结。黄杰珍教授，
美中台关系迈入了一个新的时代。那么2023年的前面充满了很多的变数，
是。
那么我们不但有新的人事，也可能会有新的政策。那么美国的，因为是民主国家，它彼此之间的政局的变化，可能比中国大陆的变化还要再多一点。让我们在农历年前，大家屏气凝神，休假的时候好好修身养性，来看这一个大的战略格局。
好的，非常感谢今天两位嘉宾的这个深入分析，黄杰珍教授和赖小刚博士，再次感谢二位。好的，两位来宾的这个分析也值得我们在这个新旧年交锋之际呢能够做一番思考，非常感谢来宾和听众的参与，也提醒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而明天时事大家谈节目要和大家讨论两个话题，是美国众议院新委员会对准中共，北京从此将会更受重视吗？另外呢，中国的疫情海啸过后，今年百姓的生计又将会如何？那么网友们可以通过推特在明天的节目开始之前和我们进行互动。我们也要再次感谢今天两位来宾的点评和观众朋友们的收听收看和参与讨论。我是樊东宁，祝您平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了。